亲王奕匡，把协理大臣徐世昌请到官邸。他知道徐世昌这个人消息非常灵通，两个人呢还合得来，就这样把他请到官邸之后设宴款待，在密室之中两人交谈。庆王看出来他有难言之隐，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。我的老兄，咱俩人无话不谈呢，莫非你还背着我不成吗？望求指教。王爷，指教二字我不敢担，据我猜测，摄政王之所以这么办，把他抬出来就是要对付即将上任的袁公宝。您想想，最近你我大家极力荐举袁公宝出山，让他督师南下扫平乱党，摄政王一看众怒难犯，您不乐意也得照准。但是袁公宝要出了山，对他是极为不利，为了对付老袁，所以他才开除吴禄贞。以我之愚见，吴禄贞的才干不次于袁公宝，他们两个人是两只虎啊，如果斗在一起，谁胜谁负很难说喽。王爷，我就开诚布公地再说一句吧，我也不怕您不爱听。摄政王之所以这么做，一箭双雕，一是对付袁公宝，也是冲着您来的。我希望您及早下手，不然对您可大大的不利。
对，
是这么回事。宰涛也罢，宰峰也罢，这是暗地之中给我下绊子。好嘞，咱们来个铁拐李八眼挤，你糊弄我，我糊弄你，看看咱们谁胜谁负。因此他跟徐世昌密议了多时，他要求徐世昌请病假，干什么？偷着赶奔张德府项城县环上村去找袁世凯，把这事跟袁世凯说说，当面请示机宜，另外劝说老袁赶紧出山，再晚了什么都来不及了。徐世昌遵命照办，请了病假，一点都没声张，青衣小帽，带了心腹保镖，登上火车，呲溜就到了张德。当然了，早有人打电报通知了袁世凯了。袁世凯一听老朋友徐世昌来了，而且电报之中告诉他不必张扬，所以本地官府都不知道这事。袁世凯命人抬着轿子在车站恭候，徐世昌上了轿子，轿帘挡得严严的，无声无息就到了环上村。等到了袁府大门外边，袁世凯早就恭候多时了。大轿落地，轿帘撩起，扶手板撤掉，袁世凯屈步向前，亲自把徐世昌从轿里搀起来。两个人四只手握在一处， 圈一回都哭了。妹妹说值得的，哎呀，他们俩的关系并非一般嘛。远在三十几年前，他们俩就冲北磕头，八拜结交，结为生死弟兄。那时候的徐世昌穷困潦倒，身无分文，走投无路，在怀宁遇上了袁世凯，两个人一见如故。当时袁世凯就发现徐世昌是一条龙，只是没遇上机会，此人将来必有大用啊，因此解囊相赠，让徐世昌进京科考。这徐世昌真没有辜负袁世凯一片苦心啊，就一试而中，先举人后进士，而且考中了进士第八名，高高在上，成绩优良。后来被授予国史馆编修、翰林院庶吉士、国子监司业，以后又叫他管理武士，就做到兵部左侍郎，日后又当了督办政务大臣，之后又高高升为总督之职，钦差大臣，东三省总督，监管三省将军事务。奉调进京之后又当了军机大臣，在去年大军机成立内阁，他又当了协理大臣，就等于副总理，同时体仁阁大学士等等大权在握，官居一品，是位极人臣，在汉人当中那是凤毛麟角，头一把。那么袁世凯呢，当初跟徐世昌分手，他一点职业也没有啊。咱们在百年风云之中曾经说过，袁世凯家里得有钱，因此这袁世凯从小就骄傲诚信，目空一切，不务正业，十几岁的就吃喝嫖赌，玩鸟嫁鹰，跟一帮白毛淘气在一起厮混。他爹也想叫他读书，但是他读不进去，考取功名这条路是行不通的。后来弯门子吧，正好朝鲜发生战争，清廷派吴长庆带兵去安抚。吴长庆跟袁世凯的爹袁甲三他们都有交情，就这样就带着袁世凯赶奔朝鲜，当了一名营务处的帮办。可是到了朝鲜之后，呵，袁世凯是大显身手啊，处处事事办的事情都非常有显著的成绩，颇受吴长庆的赏识。特别是朝鲜发生内乱，大闹东林党的时候，袁世凯帮着朝鲜国王平定大乱，是一举成名。后来被清廷派到朝鲜国都，身为驻朝鲜特命全权大使。当日之后呢，他有点得意忘形，在跟日本进行交涉之时发生了严重的错误，以致两国发生兵端，中国吃亏，打了败仗。袁世凯害怕了，抱着脑袋跑回天津，向他爹求援。他爹跟他叔叔不惜毕竟贿赂李中堂、李鸿章，这才幸免。 后来李鸿章发现袁世凯也是个材料，这才收在门下。你走这条门路走正了。后来袁世凯又当了三品道员，比当过官还大。可正在此时，山东闹义和拳，紧跟发展成义和团，谁也治不了。各个提拔吏部袁世凯做了山东巡抚。这袁世凯走马上任，到了山东是血腥镇压，别人干不出来的事他干得出来呀。杀的人尸骨堆积如山，鲜血流成了河，就这样染红了他的顶子。之后受到慈禧的赏识，调回北京受兵部四郎之职，还命他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兵。这一下袁世凯这步算走对了。到了小站，他是野心勃勃，抓住军权不放啊！一色进口都是德国装备，训练的这支新军是当时清政府绝无仅有的一支军队，他的威望随着也就高起来了。尤其是袁世凯出卖了维新党人，六君子命丧菜市口，康有为、梁启超奔命逃在国外，光绪皇帝被囚禁在瀛台，立了大功。因此慈禧破格提拔，封他为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，官居一品。他是这么爬上来的。就因为这个事情，摄政王载沣恨之入骨，为了给先帝报仇，好像没要了他的命。要不是庆亲王奕匡等人力荐，袁世凯活不到今天呢。最终的结果，把他的职务全都撸掉，硬说他脚上有病，叫他回家养病。就这样灰溜溜来到浣上村，光阴似箭，一晃三年了。今天他跟徐世昌俩人见着面，故友相逢，也真的动了感情了。想起当年，再看看现在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心事，因此相对垂泪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袁世凯把眼泪擦擦，举人兄，举人兄啊，就是徐世昌的号，表示这么亲近，才称他举人兄。我真没想到你能来到小小的浣上。大帅，大帅是对袁世凯的尊称，我早就想来。你是知道朝廷耳目众多，我行动不便啊，其实我都把你想死了。巨连兄，别说别的，这次来多住几天，你我弟兄好好谈聚谈聚。请往里请。到了浣上村，这就成了袁世凯的天下。怎么折腾，外边的人不知道。徐世昌一看，好嘛，红毡铺地，有点大门口一直铺的大厅，两旁边是张灯结彩，列队迎接。这也就是说，袁世凯隐居浣上三年，接待了那么多的客人，从来没像这一次这样隆重。进了大厅，分宾主落座，仆人上茶。袁世凯拉住徐世昌的手，老兄，我看你的身体还是不错的，哎，托神佛保佑，我这身子骨还挺粗健。大帅，我好好看。 夫，你两鬓都白了，你只不过是五十挂零的人呢。袁世凯苦笑了一下，这有什么奇怪，人过半百也到了齿摇摇发苍苍的时候了。这几年我能保住这条命已经是不幸之中的万幸，多了几根白头发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呢？来呀，白酒，我们哥俩要一醉方休。你想这顿酒席能赐得了吗？山珍海味都得靠边站。这娘虽然咱叫不上来，但是总不能吃那炒豆腐和拌豆腐吧。两人相对饮酒，边说边谈。可这徐世昌不是来溜的，代表庆王劝袁世凯出山，他心里可着急，酒过三杯，菜过五味，他把杯放下了。被袁世凯吓了一跳，徐仁兄，怎么？你有点不舒服吗？是不是找个郎中看看？
不不不不，
我说过，老朽身体粗暗，什么病都没有，只是国事无忙，乱党猖獗，我这心里头不安静啊。袁世凯一听他说这话的意思，谈到国家大事了，马上把话题给他岔开，把酒杯举起来。徐仁兄，今天你我弟兄光谈交情不谈国事，他乱党也罢，国事也罢，与我毫无关系。徐世昌一听明白了，袁世凯不愿意涉及朝政和国事，只要徐世昌一沾这边一提这话头，他马上就用话给岔开，把徐世昌急得直冒凉汗啊。你说这顿饭能吃出香味来吗？等吃饭之后谈起撤下，有人把名贵的茶水给沏上，袁世凯就谈起过去的往事，什么小站练兵的时候，徐世昌曾经给他当过营务处帮办，哥俩怎么骑马打猎，那些有趣的事情谈个没完没了。徐世昌掏眼观看，一瞅袁世凯谈笑风生，无忧无虑，真好像置身政界之外。徐世说呀，我便扫他的兴，你不是不愿意谈吗？我今儿个就不谈，咱们说说过去的事情啊，也挺开心的。在北京朝堂之上难得有这样的机会，索性他也不谈了。俩人说一阵笑一阵，说到难过的地方，俩人沉默不语。到了晚上花灯初上，袁宅灯火通明，袁世凯早就命人把豫剧班著名的名伶给请来了，晚上要唱大戏。哎呀，袁府的人都参加了，袁世凯把十五位如夫人全都叫出来，把公子小姐叫出来参见徐老先生，详细向他们介绍哥俩的交情。这些人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， 豫剧班的带班礼品，这还了得了，给相国演戏格外的卖力气。那么唱起来韵味十足，演起来非常生动，哎，让徐世昌真挺开心。先跳的加官唱了几出别的戏，压轴的戏是萧何月下追韩信。好，哎，听得真过瘾。戏饭吃夜宵，夜宵吃完了，看看天色，月上中天，都到了午夜十二点了。徐世昌也有真有点累，袁世凯亲自陪着上了监狱，到贵宾馆安歇，有什么事儿咱明天再办。同时袁世凯把保镖仆从很多人叫到眼前，亲自嘱咐对相国要加一个保护，加一个四照，有一点不正我可不答应。大事儿，那几十人围着徐世昌团团转。徐世昌又喝了会儿水，掏出金壳大怀表一看，都第二天早上1:20了，已经该睡了，伸了伸胳膊腿，摆摆手，其他人都退下，就一个小孩啊还没走，在他身旁规规矩矩站着。徐世昌一瞅这小孩，哎，长得真挺漂亮，小男孩，娃娃脸，黑黑的眉毛，大眼睛，通红的小嘴唇，长得十分干净，一条大辫梳的溜光水滑，挽着雪白的袖头。孩子，你怎么不走？回相国，奉大帅所差，我是专门服侍相国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佩剑。多大了？14。哎呀，何必呢？大帅讲的真周到啊！好吧，既然如此，盛情难却，你就跟我住在这屋吧。他服侍着徐世昌，把衣服脱了。徐世昌躺下，灯也就指了。徐世昌啊，这事没办成啊，他睡不着觉。袁世凯不愿意涉及朝政和国事，可我又是为这个事儿来的。如果谈不清、说不明、请不动老袁，让我回去如何向庆王交代？